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16号礼拜二早上8:31哦，大家早安，我是刘廷浩哦。我们本频道在直播的一个平台啊，同时在 GMoney 的脸书专页啊，还有我的个人的脸书专页，以及我的个人的 YouTube 频道上啊，同时进行串流直播啊，每天早上8:30啊，台北股市开盘前半小时，我们都在这边陪伴着各位哦，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哦。那平时我们也会把推播的讯息哦放到我们的 Telegram 身上啊，不管是会员内容的平台，还是我们对于新闻时事的一般的一些见解哦，都会提供给观众朋友哦。那我相信呢这个很多投资朋友啊听我们的节目是用 Podcast来收听的哦，那大部分人收听 Podcast 的原因我都知道哦，因为看我的直播容易被我的美貌所吸引嘛哦，那很容易就忽略了内容，所以大家哦也可以到我们的 Podcast 上来做订阅哦，应该各大平台都有啦。好，那昨天有网友还问我说，为什么浩哥你做节目啊要做日播，很辛苦欸，为什么不做周播就好呢？反正你的周期投资、景气投资也不是每天都要做啊，你又不是做当冲，对不对？有必要做日播吗？哦，其实我是相信每天一点点的力量啦，啊，就是这样子循序渐进哦。如果我自己看知识节目也是这样子啊，就是看那些专业的节目啊，如果你看周播，你就会想要拖，想今天先不要看哦。我常常有这样的习惯啊，就看到一个这个讲得很专业，那我就先把它存起来啊，下次再看。结果下一周的又周播了，你就永远都在这个 delay 啊。但是日播，你今天不看，你就会错过哦。所以我们相信这种一点点的力量哦。这让我想到我前阵子跟木华哥见到面嘛，然后他就建议我去做一些瑜伽，好，然后建议我去下载这个入手去下载这个瑜伽的 app。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男人的腰真的很重要，尤其人到了中年哦。然后我就下载了嘛，我就下载一个瑜伽的 APP 哦。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的状态就是，这个 APP 啊，它会每天，只要我如果当天没有做瑜伽的话，它就会弹出一个那个视窗，就说，哎，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做瑜伽咯，不要偷懒哦，还打了一个那个笑脸问号嘛。然后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哎，这现在的 APP 做得不错啊，都会提醒你要怎么样，然后尤其在做运动这一块的哦。后来呢，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四天，也就是昨天，我就把它删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哦，人在焦虑的时候哦，就是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做瑜伽了，你往往不是洗心革面想要重新做人，而是回避你的焦虑啊，所以哦，这个后来我才发现哦，我建议所有做，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做那个运动 app、运动软件软体的投资朋友哦，千万不要催你的用户、催你的客户去运动，你一催哦，我们就会把你卸载啊，所以就跟我们做直播一样哦，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做周播怎么样的节目，或者说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一个强制你好，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投资思维来做的节目，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另类的观点。好，所以你会发现，我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但是我从来没有讲过，欢迎大家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为什么？因为开启小铃铛哦，你看到我每天都有直播，每天都会跳出那个弹幕哦。你看久了你就受不了，如果你不喜欢看的话，对不对啊？你会开始讨厌我了。所以哦，你有兴趣啊，演算法就会自动推播给你。偶尔你想起我，也可以在搜寻频道里面搜寻一下游廷浩的财经号角啊，这几个字关键字，然后来到我们节目。哎，错过一两天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永远都在，好吧？我们永远都在。而且网友留言说，浩哥，中年男人腰真的很重要啊，50坐地能吸土啊！你讲什么东西？我听不懂，我听不懂啊，我听不懂。好，那我马上拉回来来聊一下啊。昨天美国股市在周一开盘的讯息啊，其实是涨跌互见的啊，或者说小幅的收黑哦。现在市场上主要还是在等待十月份的零售销业数据以及啊大型的销售数据哦。现在我们看到十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哦，昨天再度贯穿到 1.62% 哦，从前坡的小幅度的下滑开始回到一个水平的上升格局哦。那么这一个很明显的状态就是哦，之所以美债殖利率在短时间内又大幅的拉抬，其实跟目前科技股的涨势还是有相关的。怎么说呢？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股债它总是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哦，它不是反向关系哦，不是说它涨债就一定要跌，而是通常股市和债市会做一些资金的轮动。那么短期内你看到美国公债十年期殖利率哦，又开始做了一定程度的反弹，其实它就意味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目前市场上哦， 又开始抛售了美国十年期的公债债券，而去买股票。好，所以你会看到，美国公债殖利率在短期内现在看起来是跟股市呈现45度角向上的一个格局哦。不过这还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观察啦，尤其哦，目前整个经济形势的成长规模哦，我们看到美国标普500指数啊整体的获益率的表现，可以看到哦，全球的景气复苏哦，已经从一开始的扩张啊，制造业最强，政策最宽松啊，基期最低，一直到现在啊，对不对？这个复苏已经来到了一个相对的尽头，繁荣期也到了尽头。那制造业开始有一点走缓的迹象，基期今年一定很高，好，所以明年反而在今年基期这么高的状态底下，它的成长动能就开始减弱，包括政策也从一开始的宽松开始往紧缩的方向走哦。所以其实从这一次第三季美国 GDP 以及各大财报都在反映同一件事情哦，就是哦，现在在第三季标普500的 EPS 哦，单季虽然哦。有51块哦，但是季减率是 0.79%， 也就是说其实相对于第二季啊，整个成长动能正在走弱，年增率虽然看起来有 36%， 但是明年你觉得还能够有这个30几%的一个报酬吗？当然会有所难度。可是你说那难道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美国股市必须迎来一个相当大的修正段？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今年啊联准会各式各样的动作，你可以看得出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联准会几乎是贴着市场走的，就是联准会尤其这次缩减购债，你会发现啊，几乎对于美国股市没有造成多大的恐慌，顶多小幅的修正。为什么？因为联准会在这一次正式的缩减购债之前啊，就跟市场做了一个充分的沟通。好，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得到，联准会在本轮的牛市以来，其实控制整个金融泡沫资产的一个情绪，相对来看是比较稳一点点的。不过行情就是这样了，你一方面看到整个经济成长动能已经来到一个相对一个末期的尾端，一方面你也看到资金正在收缩，但是这完全不代表股市就一定要回档。所以但是你反过来看也是一样的，就是看好跟看坏他的想法是同时叠加的，我们无法现在当下马上搞清楚未来一定是多头还是空头，但是我们是在搞清楚大方向，在整个大方向当中选择低基期的时候进行建仓，把成本价摊在所有人的下面，这样子你涨上去你的报酬比大多数人都还来得多，那你跌下去你的亏损也一定比多数人还要来得少，我们就是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前大家有听过这个薛丁格的猫嘛，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一只猫，如果你不打开，你就不知道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啊。这只猫既然它是活的又是死的，那它就是一个叠加的状态。投资也是一样。昨天我听到这个我们同事讲一句很好笑的话，他说什么叫做叠加的状态？就是女朋友让男朋友滚，这个滚的状态就是叠加的，就是。他的意思是让你滚，那你可能觉得那是要我滚出家里啊。那可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叫你滚，但是你有事要过来抱抱我嘛啊。只有你真的滚了或者过来抱抱我，才能够确定意思。所以他的意思，他的状态是叠加的啊，就是讲一句话的时候啊，他到底是好是坏，你是无法区分的。但是你真正能够区分的是，在整个大方向当中啊，现在是相对好还是相对坏？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作为周期投资者，从来没告诉你说这一定是最低点，没有告诉你说过了这个低点马上就是反弹，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最低点，但是我知道这是相对的低基期，这是相对的低点这特别的重要哦。好，那另外一点我们十分观察的是关于原物料价格周期的变化。最近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也就是美国的工业类股的 ETF 跟目前的铜金比有一个非常明显成长动能趋缓的关系哦。什么叫做铜金比啊？观众朋友，铜啊，它是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之一，我们又叫做铜博士，对吧？其实它的价格是可以反映全球制造业需求的风向球。如果铜金比越高那基本上代表着全球对于制造的需求越强烈。那你说为什么不用单纯用铜来做判断，而要用铜金比呢？因为黄金它通常具有高度的避险效果，所以如果铜金比它衡量的是景气强弱和风险资产的关系的话， 如果景气在复苏，整个大环境是好的，铜会反映它的需求增加，价格就会超越黄金，而使得铜金比和股市同步的上升。那么一旦股市开始趋缓或者说经济成长动能开始减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市场对于未来的经济的疑虑就会提高，黄金的避险需求就会增加，那么价格呢就有可能黄金价格上涨的速度高于铜价上涨的速度，这个时候铜金比就会下滑。好，那观众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哦，今年一整年铜金比都在下滑当中。我们看到铜金比是这个黄色线的这个柱状体哦，所以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哦，也就是说，观众朋友，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各位应该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长期追踪我们的投资朋友，我们曾经针对铜价做过一个波段的行情和看法。那现在当然我有建议投资朋友你想续报的可以续报，铜在短期内不会有一个超级大崩盘跌幅的时候，但是整个通膨资产对于铜价的拉抬已经过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讲得很具体了那现在影响通膨的主要是油价不过这不是重点，我们讲的是铜价在近期开始走一个水平震荡的格局，但是金价我们待会讨论一下，金价在近期做了一个强幅度的一个反弹，其实它就暗示着目前市场上似乎有一点经济动能成长趋缓的力道，至少我们从铜金比和整个标普500指数或者说美国工业类股的 ETF 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明显的迹象，铜金比下滑不代表股市必定暴跌，但是铜金比的下滑某种程度暗示了工业的需求开始走缓，所以你也看到了工业股的 ETF 目前蓝色线正在走一个水平震荡的格局不过这个分析方式是不是一定正确，我们还有待商榷。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年对于黄金行情的预估，老实说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偏误这要承认我们做对的要讲，做错的也要讲就是黄金价格居然在今年几乎不曾反映过通膨。各位有这种感觉吗？我们每年讲抗通膨，抗通膨，每年讲最好抗通膨的产品就是黄金嘛，结果今年黄金几乎没什么涨我们再从一张美国银行所公布的最新报告来衡量一下，为什么我们说黄金价格似乎有一点脱钩的关系这张图表叫做美国银行所做出的叫做 Misery Index， 叫做痛苦指数。这个痛苦指数它是衡量着通膨和失业率的变化那你可以理解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通常我们在过去会认为说不好意思，图片还没出来。我们通常在过去在了解说这个痛苦指数跟通膨和失业率的关系，会以为通膨越好是不是暗示着现在市场上的经济乐观情势越好，因为过去以往我们会认为说那如果你会通膨，那不就代表着你现在的需求很强吗？你需求很强不就代表着你现在很有钱吗？对不对？你赚了很多钱所以你要花费更多所以通膨才会好但是这个 Misery Index 它衡量的是你的通膨很严重，但是通常伴随着失业率高升的时候，应该就是由供给链或者由实体的成本价格拉抬所造成你的通膨痛苦加上失业率的结合那你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目前美国的 Misery Index 正在高速的攀升，也就是说美国人民的消费它的痛苦指数正在高速的攀升当中，但是同时间内通膨似乎没有反映到黄金价格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脱节的关系那我们都很清楚，其实近期美元指数跟黄金同步上涨的格局也让市场上十分的诧异驱动黄金价格我们以前提过有两大因子，一个是实质利率也就是说如果实质利率的上升水平大于通膨上升的水平，那么黄金可能被迫还是要下弯。那第二点是美元，美元如果呈现强势格局多头格局，那应该要代表着黄金价格受到很大程度的承压。为什么？因为黄金就是以美元做计价，那美元都变贵了，美元购买力变强，那当然我是美元可以买更多的黄金那黄金价格就必定要跌嘛。但是近期美元跟黄金价格却同步呈现的上涨所以摩根和美银都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声明黄金价格近期跟美元呈现同时间的一个上涨建议投资朋友尽快的出清黄金部位，因为这种现象在过去以往 并不常见，尤其在一整年哦，今年黄金没有反映通膨这件事情哦，摩根也发言哦，说这个其实这种景象啊，几乎让今年啊所有对于黄金部位的大投行全部都是惨败而归。为什么？观众你要想看哦。从今年的年初，我们说通膨会事先发生，然后一直到年中啊，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通膨一个月比一个月还要来得高。所有的原物料资产呐、啊，至少你像铜价，它虽然没有大涨，但它也保持在一个相对多头的氛围啊。只有黄金完全不反映通膨，呈现一个空头格局哦。所以摩根哦，他不但哦针对目前的黄金价格啊，认为说要尽快的进行除金之外哦，他也针对刚才我们看到的铜金比的一个需求啊，认为啊，虽然现在的黄金价格没办法很明显的反映通膨啊，但是也许铜金比啊，它所呈现的趋缓状况，比实际我们所看到的数据还要来得严重哦。所以昨天摩根特别出炉了一篇报告啊，他认为哦，在2022年的目标哦，标普五百指数是4300点，也就是说，他认为明年的股市点会会比现在的股市点会还要来得低哦。所以哦，这个当然了、啊，摩根这样讲哦，这个市场买不买单，那我们事后还要看嘛，因为钱最终会说话。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理解到哦，整个在经济世界当中啊。今年一定有某些资产啊，是完全出乎了这些大投行的预估，包括市场对于通膨的预估，包括市场对于金价是否反映通膨的预估，这些话都特别的有趣哦。好，马上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哦。好，我们看到美股道琼指数上下跌12.86点，0.04%，36087点哦，走一个平盘震荡点位哦，点数不大，就不多多分析了。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05点。啊、哦，这不涨不跌了啊、哦，几乎收了一个十字线啊、哦，这个收在4682点哦。纳指部分下跌7.1点，0.04%，收在15853点哦。费半则是下跌0.8点，0.02%，收在3793点哦。所以昨天我才跟观众朋友讨论说，以前我们看到这个投资有一句谚语嘛，叫做“牛市在悲观中成长”。啊，在牛市在悲观中诞生，在怀疑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死亡。啊，所以我也蛮好奇的、哦。我们来做一个试调好了，投资朋友可以讲一下，你觉得目前台北股市的一个状态哦，是在悲观中诞生，还是目前正在怀疑中成长，还是目前是在乐观中成熟，或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兴奋中即将死亡的阶段？啊，所以是悲观。还是怀疑，还是乐观，还是在兴奋？好、哦，悲观、怀疑、乐观、兴奋、哦、投资朋友可以留个言哦，看一下大家的市调，到时候我们就清楚散户现在想什么了，对不对？我认为哦，现在哦，在乐观中成长到，在怀疑中成长到乐观中成熟这个区间，这是我的想法、哦、这是我的想法、啊、当然了、啊，这也要分周期啊。你要说短周期跟长周期，那处于的这个象限又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啊？哦、有投资朋友说，感觉摩根这样的讲，市场不会买单了、啊。现在情绪持续的乐观，哎，对，对。其实我觉得最终我们还是要从周期或者机器指标或者情绪指标来做判断，对不对？很多人说啊，凡是不能用钱来做判断，但是我觉得钱是衡量市场情绪最好的方式。哦，你这是讨论政治的、哦，他讨论的是未来那个他理想的社会环境；那讨论经济的、哦，讨论钱的是什么？讨论现在人们心理的状态，对吧？啊，以前我跟观众举过一个例子哦。为什么我说钱是衡量市场最好的工具哦？你想看你的一生当中一定有很多朋友嘛？那你谁知道哪个朋友对你比较好，哪个朋友对你比较不好？谁跟你比较远，谁跟你比较近呢？这个时候钱就很好的一个衡量。有的朋友啊找你借50块、100块，你会借他啊？这个大多数我都愿意借。如果跟你借5万块、10万块、50万。这样子你就很好的区分到底哪些朋友你是真的在乎的，对吧？啊，你愿意借的比较多的钱的那个人必定是你比较信任的那个人嘛，所以钱就是衡量市场上最好的一个方式。好、啊，这个是我中心的一个思想啦。好，那么8:50哦，我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在昨天啊整体股市向上动能的一个表现哦。其实台北股市近期哦，多头的走势算是蛮强的、哦、昨天 联发科是重返了千金股哦，那包括昨天金融股的全职的稳盘角度还是非常的明显哦，那包括其实是百花齐放啊，昨天元宇宙啊、低轨道卫星啊、等等行情也在发烫当中哦，大涨了116点哦，收在17634，成交值啊跟我们昨天开盘预估的差不多，大概是3764亿哦。那纵观整个台北股市第三季的财报哦，因为昨天已经全部公布了嘛，啊15号是界限，有1540家的上市柜公司都已经申报哦，合计的单季税后盈余破了1兆哦，前三季有2.98兆哦，哦，所以今年前三季已经赚赢了去年一整年了。那整体来看哦，台北股市在今年的现金股利发放有2.4兆哦，包括在全球资本角度啊，还是有低本益比以及高殖利率的两大优势条件哦。只要美元回流的速度不够快，那么台北股市还是有机会受到外资的系统单的一个回补哦。那么你可以看到哦，台北股市现在在当时9月中旬的右肩已经开始正式进行突破了，现在开始挑战了17630点以上的大量套牢区了。啊，当时的成交量天价就集中在17630以上嘛。啊，所以17630的到18034哦，是本波做头以来反弹的高点了。啊，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啊，那我认为如果美国股市还在一个稳牛格局，感觉向上是不难做突破了。毕竟呢，当时的量能也不一定是全部是现货量，对不对？有很大程度是当冲量啊，所以它实质套牢区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剧烈啊。不过我们还是拭目以待，我们用周期角度啊来选择一个相对拉回的时候来做建仓即可哦。那看到整个外资在昨天进行买卖超的一个方向啊，看得出来啊，还是以稳盘作为市场的一个角度啊。现在买超最多的还是航空股长荣航哦，啊，昨天也是大买玉山金和国泰金哦，华航也是哦，那包括中信金、陈美财、台新金哦，整个期货方面呢，就要反而要担心一下这个。可能本波的一个涨势还没有那么快结束，因为散户小台子的散户多空比哦，仍然是看多的状态啊。那我们都很清楚嘛，过去一段时间啊，只要散户看多啊，那么基本上台北股市哦就有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跌幅啊。那么台北这个散户如果是看空哦，那基本上涨势就比较明显一点点的。但是现在来看哦，整个小台。这个散户多空比的一个多单正在高速的递减当中哦，那如果持续的递减下去，那是不是代表着台北股市本波的多头行情仍然会持续发酵呢？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和看法以及演变哦。好，8:53哦，来回答一下投资朋友昨天啊询问的一些问题哦。昨天因为台新金召开了线上法说嘛，那这一次哦，因为我们很清楚嘛，这一次我们主要所聚焦的金融股的投资方向哦，仍然是以借贷部门作为主要收入。入营收的金控股，那我们都很清楚哦，台新金是标准台湾的放贷股，也就是说它的寿险部门啊，占整个公司的获利贡献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哦。现在整个台新金哦，人寿业所占的营收也不过就是1%而已哦，但是银行啊，放贷业务哦，就占了74%哦，证券业务也只有7%哦，所以即使明年成交量啊。高速的量缩，它也不会有太大获利的衰退或者影响哦。那人寿业哦，即使明年牛市反转哦，它受到的影响也还好。那反而在利差逐渐扩大的情形底下，银行的放贷业务哦，它是有受到一定大环境的一个支撑的哦。那因为台新金最近正在进行张营的处分进度哦，那现在来看哦，整个进度不会那么快。大概会在6年内慢慢的处分彰化银行的所有的持股哦，那基本上会在不影响股价的情况底下，以特别股和交换债的方式哦，来处分彰银的持股哦。那我们看到整个台新金哦，在获利表现方面呢、哦，从整个第三季来看哦，不管是银行哦、人寿业还是证券业哦，在第三季的营运表现都还算是稳健，成长动能没有很显著哦，但是至少有成长了。前三季的税后盈余哦是177亿元哦，比去年同期成长了50%，每股纯益是1.44块啊、哦，股东权益报酬率哦，其实上升的很快，来到14%哦，每股净值。是13.45元哦。如果排除掉这一次彰银的一个并购啊，核心获利还是 相对去年同期10%哦。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台新金主要的手续费的收入啊，仍然来自于财富管理这一块。那反而是在销金哦、信用卡部门哦、法人金融部门哦、个人金融部门啊，整体的营收其实占的额度没有这么的高哦，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放贷股啦。那么从人寿的组合来看的话，一样哦，目前主要所持有的是国内固定收益债券，也就是中央银行的公债啦。哦，所以这就没什么好说的。台湾持续低利率，不要升息哦，那么对于本身寿险业的影响其实就还好。那如果从总保费的收入来做观察的话，其实是有比较显著的成长啊，但是因为营收它占的部门也不是特别的大哦，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过来看哦，整个台新金主要放款的稳定成长，目前还是企业的放款哦。那么第二点是关于购屋的放款哦，第三点是房屋加值型的贷款哦，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啦，整个台新金只要在央行整体哦，或者说全球利率水准呢、提高的情况底下，整体贷款的一个稳步成长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啊，即使有没有可能因为利率的上升而使得房贷贷款高速的下滑，这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全球升那台湾必定受到影响，但是央行的利率水平、其实随着美国向上升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现在大家其实都在猜嘛、这个中央银行有没有可能随着明年联准会的升息同步的调升我国的基准利率呢？其实不一定哦，因为台湾是常年保持低利率惯性哦，这种市场上的热钱哦，已经成为台湾市场的一个主流。你看到其实全球很多的资本市场哦，很多的公司债都是来台湾发行的。那你认为那是因为他相信台湾的社会安定吗？也不是，纯粹就是因为台湾的利率水准相对来的便宜，所以来台湾借钱是比较便宜的，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本身来看，我认为台新金的成长动能还是可以持续来做一些关注的。好，8:57这也是投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会员朋友希望我们特别来做一些谈论的，因为本周会有非常多的 ETF 进行除权息哦，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0071300731富邦公司治理00692那我们今天特别探讨的是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哦，这一次哦，在今天就会进行正式的除权息啊，所以如果想要进行填息布局法的话啊，那么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啊，台北股市没有做大幅下修的话，短时间内就有可能赚到5%到6%的报酬，而且不用缴股利税哦。那么因为这一次00878它的配息金额因为它是属于季季配啦哦，所以配息金额现在加起来是0.98块一整年哦，换算年均殖利率大概是5.4%哦。那这档 ETF 很特别，因为我们以前跟各位提过00878哦，国泰永续高股息现在占整个受益人数有25万人哦。仅次于00881国泰台湾 5G Plus 后面哦，那其实它成立的年份也很短哦，也才1.5年左右而已哦。那么这档 ETF 哦，近期进行成分股调整之后啊，目前最大的权重啊是人保啊、开发金和英业达。那其实啊，人保和英业达在第三季的营收的成长是比较明显一点点哦。那开发金呢、是受到基期效应包括这个中寿的合并之后啊，整体市值的大幅的一个跃升哦。但是这几个成分股，各位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啦，因为现在878它主要的产业的比例仍然是以电脑周边作为主要投资的方向。那第二大的持股占了24%是金融保险哦。如果我们从今年绩效图做回推的话，蓝色线是金融保险指数哦，咖啡色线是电子零组件报酬指数哦，那么红色线是加权指数哦。你可以看到，一直到今年为止它的两大持股金融业和电子零组件都是跑赢大盘的，所以00878在今年的绩效其实也是跑赢大盘的，这不简单，因为它是属于高股息类型的 ETF 着重在于配息的领取，而不是资本利得的一个拉抬。但是我们可以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说现在本年度00878不止在资本利得上有亮眼的表现，在配息上也有如此亮眼的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金融加权金融保险指数的一个拉抬这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哦。那如果要做填息布局法，我也建议可以试试看啦。但是我们常讲说， 英雄要论出身底嘛。刚才我们有跟各位看到，因为这档 ETF 它成立时间只有多少？只有成立这个两年的时间哦。去年年均殖利率只有 0.33%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去年呢，有大量的受益人数啊进入到这档 ETF 哦，那瞬间就稀释了当年领取到的现金股利。因为878哦，去年挂牌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季的尾端，所以他拿到的配息已经很少了。然后那个时候又是很热门的 ETF， 所以大量的受益人数进来呀、啊，一进来啊，股利拿到一点点啊，人又那么多，啊，僧多粥少，马上就大家分到的股利就很少很少了嘛。但是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因为00878它在后续受益人数回稳了，加上现在已经采用收益平准机制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比较早参与878的话，那么即使878拿到的股利没那么多，你所配到的股息啊都是真的股息。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晚参与00878的出圈期行情的话，那么即使你参与，你拿到的可能不是股息哦，你拿到的可能是你赚到的价差或者你本身的本金，就它一样都配给你 5.4% 的报酬。但是哦，你比较早参加的人哦，因为收益平准机制的关系，他拿给你的是真的股利，而你比较晚参加的，他拿给你的可能是你的本金哦，所以这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哦，啊，提供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和借鉴哦。好，9:01，我们再看一下投资市场朋友的一些提问哦。OK， 这个啊，大家都是怀疑，哇，你们都觉得是怀疑哦，哦，那不错，那不错，所以多数我们的投资朋友都认为还会再涨的意思，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把我们节目当成是散户型指标的投资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大多数散户都认为现在是还能再涨的一个阶段了，因为为什么？市场在怀疑中成长。对不对？在乐观中成熟哦，也有一些投资朋友认为现在是乐观嘛，乐观对不对哈？但是没有人觉得现在是兴奋啊，哦，那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因为从情绪指标，它已经来到短期的兴奋阶段了。当然呢，从整个长周期来看哦，基期本来就会有往下盘旋的时候，基期往下掉，不代表股市会跌哦。也有可能它是以盘代跌，就是情绪稍微没有那么热情了，对不对哦？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看法和演变哦。好，怡华说，浩哥是不是有在运动，所以气色比较好？啊，是吗？啊，是吗？是吗？啊，我以前有，我前两天有做瑜伽啦，我后来因为把 APP 删掉了，我都没做了啊，发现气色更好。你要做瑜伽其实很麻烦，因为有时候哦，你像。我看到以前我去健身房，我看到做瑜伽，很多女生会在健身房做瑜伽，然后自己带一个瑜伽垫，然后在草坪上，然后 就很多男生就会那边偷看嘛。所以我去健身房，我都不敢在那边做瑜伽，因为我一直还害怕别人会看我，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我都回家做，可是回家就很懒，回家就想躺在床上。对，你本来想要在这个做个瑜伽，想要 在床上做就好了，然后就在床上做一做就睡着了，对不对？这很常出现。好，台北股市开盘了哈，这个上涨26点，收在17661哦。整体成交量能啊来看的话，预估量能今天大概只有3000亿哦，可能有点量缩。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反映昨天美国股市的一个盘整区间啦。所以我们还是后续持续观察一下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盘势的变化。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感谢各位的参与哦。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操盘顺利，看盘愉快，明天见，拜拜。